我们今天学习第四个位置哈。
对对对对。
偏中置。
嗯，偏中置。偏中置。嗯。
老人说是偏中置，我也习惯叫偏中置更好。
偏中置我们能听得更明白啊。
对。
就是说站在偏位上，站在日常动用上而不立正位，而不立体啊，这个都知道。不过他这个动三说的是偏中置。
反正老人说恐怕印错了，应该是偏中置。我觉得
这是有人说。不是，你没有看全。不是老人说，是有人说。
哦、
嗯。源于老人来证实一下、
啊、
叫偏中置也是正确的。嗯。
啊对，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对的。嗯、
啊对，源于老人也说是对的。偏中置也有道理。啊也是对的，嗯，
嗯，第五个兼中道，
那就正道了，嗯，
嗯
看在
最后了，二七四，
二七四，嗯，
折，嗯，折合还归看理则，
嗯嗯嗯，这个哈，最后一个位置兼中道，嗯，
哎呀，那我说的。我有没有灭度啊？有的说什么非有非无，哎，老人就啥也不说，说了一个那个海市蜃楼多奇彩，雨后能分外娇。
因为他不在
不落两边，啥也
道理
啥也不说。
对，他不是道理，
嗯，
他就是把本来呈上来就这样，嗯。
要有真空哈，然后还不说有啊无啊，什么非有非无，
这都扫干净了，那都是哎，都扫干净了
啊，最后了，扫干净了、哦、
嗯，红花相望了，我就说都跟那回到了，就是说那个人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旅处，就是说回到了。嗯，就你没有学佛前，你就不知道佛是什么样，佛法是什么样，又魂化相忘，都忘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吧？痕迹一点都没了，
啊、
嗯，
一点概念也没了哈。
对了，都没这些东西吗？魂化相忘。
嗯。
哎呀，翻来覆去的这么讲，哎。
但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关照这一块啊，它确实你还得先得觉是吧，然后慢慢的才能起照，然后到不照，
先认识本来，嗯
嗯，
然后就保护嘛，防着那个具生我知的现前，嗯，就是对景生心，这个事儿很难办、
啊、具生我知、
嗯、对啊，他是分别我知都已经破掉了，
是，
嗯，就那个师兄不知道来了没有、
嗯、
那个有一个今天在我们那个上午答疑，有一个师兄是他打完一千座以后他又开始打了一年准备见光见佛，那个、
哦、
就是有这个，他有心里有个纳闷，他说别人都有各种境界对吧，有那个感应啊什么他都没有，哎，没有见光见佛，
嗯，
你看佛菩萨多么那个什么呀，就是说加持你让你不着相，就我不知道他来了没有，嗯，
也不知道他是谁，哦，签做完了又打了一年啊，
一年了，哎哎、
嗯、
他有点有些纳闷吧，没弄清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觉得真是一个大好之事。
这个人员列表里现在没在线。
他没在，
没在线哈。
嗯。
看样子他也挺
着
急的、
那个。
嗯。
就是都打了一千座，又打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还要继续打。魏老师，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求了，是吧？他就是一个有求的心。
不知道啊，他没有详细的说。嗯。
哦。
这个也不能就先下结论，就是不了解，嗯，
嗯，好的，时间到了， 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大手印浅释。现在咱们学到的是大手印之剑，曹洞五位君臣。咱们前三个位置已经讲过了，今天咱们来学第四个位置。第四个位置，肩中至，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有人说本来不叫肩中至，洞山梁架禅师说肩中至恐怕是印错了，应该是偏中至。我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肩中至是正偏合体，即肩并之意，而第三位正中来是表从正位的离体当中来起作用。第四位应该是接着讲，在偏位上的日用事情当中能做到理事无碍了，所以偏中至是正确的。偏中至即一天到晚在做事情当中不离正位，能做到理事无碍，不怕一切逆境烦恼，起妙用，这也是修道位。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接着学这个大手印自荐啊，朝洞中，朝洞为君臣。这个洞山应该是朝山的师傅啊，这个云岩禅师是洞山的师傅，他是这样的啊，他叫朝洞中，就是说这个洞山，你知道我们大家通过学习这个大手印自荐啊，大手印浅释，不管学这个曹洞五位君臣还是前面的无情说法，你就知道这个洞山一路修行参访啊到了手，他这个路程是经历了很多的，一步一步的最后彻透真经。就是这个为什么他能讲出来五位君臣，他能把君臣这个正位和偏位他怎么是能够融合一体的？一开始是以偏位为主，本具凡夫，你是在偏位上，你需要正道，处于盲目的阶段，一直到他怎么正道？一开始是正中偏，正中有偏啊，本来我们是佛，但是他众生因无明之故，遮蔽了真心。住在四相，以色相来执着这个色相啊，然后一旦识得了本来，那就是第二位了。第二位那就是偏中正，有那个认识色相，以色相为主人啊，执着色相，到识得真心，就是第二位。第三位。我们又讲了第三个位置是正中来啊，正中来它是什么呀？它是中意在偏中正第二个这个见到位上见到了，到了正中来这个第三个位置上，哎呀，这回识得真心，绵密保护啊，保护保保保勤加保护，这个也是修道位，保到。空不可得，就是我们心体时时处处现前，然后起妙用，从离体上起妙用。然后我们又学到第四个位置，第四就是肩中至。今天我们就学第四个位置，和大家一块学，就是说第四个位置仍在修道位上啊。他是在修道位上，但是他偏重的这个又不一样了，他是已经是认识真心，这个脚跟是稳牢啊不变，就是说他能保绵密保护真心啊，然后能够启用做事了，能够理事无碍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位置修道位。这个还在修道，就是还没有到最后究竟的了手处啊。我们今天再接着看这个啊，第四位修道位，肩中至，两刃交锋不虚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我们看上师的解啊，有人说本来不叫肩中至， 这就是有人就提出来说，哎，叫兼中制，不如叫偏中制。好，这就是肯定不是有一个人说，可有一部分人就看出来叫偏中制比较贴合啊，大家好理解。因为前头都是偏中正啊，正中偏呀、啊，正中来呀、啊、什么啊，都是有正有偏呀、啊。现在就一下弄得兼中制，好像大家觉得哎，不如叫偏中制比较贴切啊。那看看，有人说本来不叫兼中制，动三良将禅师说兼中制恐怕是印错了，应该是偏中制。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上师说，哎，叫专兼中制合适啊，就是大家也觉得你跟前头你不是五位君臣吗？君臣君就是正位啊，臣就是偏位啊，一直在讲正偏正偏正偏，是吧？你突然来个兼中制，大家觉得是哎，应不如叫这个偏中制来贴切啊。那所以上师说，哎呦，我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哎，第四，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兼中制它是正偏之合，就是正位和偏位的合体。哎，因为在那个第三个正中来的时候，已经就启用了嘛。已经就启用了，我们知道从哪儿启用啊？从那个离体上启用。怎么能从离体上启用啊？你认识本来了，你知道这外相，这一切色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所以你就明白了，这所有的一切色相四用，它都是我们正位上的这个妙用启用了啊。所以你在这儿，你把这个离体和这个四相啊，你都弄清楚什么是起用，什么是离体啊，这个都清楚了，然后你就不会把这个离体和四相分成单独的两个个体，不会这样子。所以上师说是正偏合体啊，那有兼并之业，就是兼中制是正偏合体。既有兼并之意，我们原来说过，我们原来学那个心经觉引上说过，说人之所以有痛苦有障碍，它就是你不明本来，一个是我们于离体上不能够体会，哎，不明白。如果说体会了离体啊，会得了离体，在离体上无碍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恶了，没有苦恶的恶了，恶就是恶主咽喉啊，对不对？你理上都不明白的时候，你觉得你所有的事儿都是障碍，哎，不苦不喜则怒，是吧？你总在两边啊，不有则无，你总是这样。一离体上无碍的时候，那就是无恶了；一四相上无碍的时候，那就是无苦了。那这就苦恶就那什么了嘛？正是我说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苦恶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嘛。啊，李四，你说说，现在兼中制说的是正偏合体，我们这个体是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本来本然清净的，是吧？那个四相呢，它本来就是我们离体的所起的妙用，它两个分不开。对不对？那兼中制说告诉你，正偏它是合体的，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四相它不是两样东西，它们的体是一个，只不过这个四相之偏，这个日用啊，它这个日用之四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这个离体的妙用啊，那你这个还有什么障碍呀？那它就本来就是合体的呀，它本来就是有兼并，就是一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分别心造成了苦和恶，是不是？哎，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什么偏位的四相与四相上处处自在了。哎，你明白了这个理，你承当了本来啊，你现在知道啊，我就是做事，我也不会被这个四相所遮蔽了去，也不会这样，所以就自在喽。这个我想我们要是真正能够把这个理上啊理体啊认识清楚以后啊，他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啊、是不是？ 他不会有什么困难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兼并之意啊。而第三位是正中来，正就是我们的离体啊，啊，什么正中来什么呀？正中来起的妙用，从我们离体上来起妙用啊。我们知道一切四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所以说是表从正位的离体当中来起作用啊。我们把这个就是把这个体相用啊，这个七中之妙，哎，就是心里边能够契合了，就是能够明白了啊，那它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啊，就正是起的妙用啊。这一切什么相啊用啊都是从我们本体来的嘛啊，这就是我们第三位所说的意思。第四位应该是接着讲在偏位上的日用四情当中能够做到离四无碍了。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认识了本体，第二个我们就见到了吗？第二个我们就见到了，然后在第二个位置上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四都是来显我们的离体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四相啊，这些色相啊都是我们本体的显现，都是我们本体的妙用，也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本体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障碍了。理四圆融它怎么会有障碍呢？是不是？所以在偏位的日用四情当中能做到理事无碍了。你原来有碍就是没有认识这个离体，没有认识离体本具的这个相用啊，那你能认识清楚了，它自然不是障碍，就无碍了啊。那个所以偏中智是正确的。哎，你看上次说这个兼中智，要是说偏中智大家更容易理解啊。偏中智，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相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啊，做事啊，啊，事事物物，偏中智是正确的。偏中智是一天到晚在做事情当中不立正位。哎，为什么呢？你已经认识清了这个日常动用既是我们的妙用，是我们本体的妙用。哎，它直视无助，就现在你和过去没有修法之前，或者正在没有认识清楚本来之前，你那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住与不住。你知道这些事儿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自然不住呀。有住的时候那就是妄心起了，应该怎么办是吧。这个事儿这个第三第四我们就这样一说大家肯定就清楚了啊。一天到晚在做事情当中不立正位啊，就知道是它的妙用啊，能做到理事无碍。对呀，这个我们上面都说了，能做到理事无碍它就是不怕一切逆境烦恼，那就是起妙用啊，就是逆境烦恼来了我也是刀山是火海，该上就上啊，就是这样顶着逆境也要上啊，就是烦恼起来也知道这是妙用。你知道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已经认识本来了，已经认识这个所有的日常动用它都是你的本体的显现，你不要不敢承担。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个缝隙的话，那你就没有圆融啊，认识本来没有圆融。因为我们说过烦恼菩提它都是我们自性的一个现象，一种说法嘛，啊，就是我们的心态啊。那你说烦恼这个心不是我们本来所现？是啊，就像那个大海自中的那个水样的，它有波浪没波浪它不都是水吗？它都具有思性吗？啊，我们认识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究竟处，哎，所以不必艰险，不怕逆境，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具足了这种智慧了。但是你还有逆境啊，你还有起妙用啊，还有什么理事无碍啊，你这所以说你还有这些东西， 你虽然能够上得去下得来，你能够沉沉浮浮，能够应一切缘，欲理事上无碍，但是你有这些仍然是修道位。所以说这个偏中智仍具修道这个位置上啊，还没有到那个弘化相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好。
两刃交锋不须避，打仗时刀来枪往，不要害怕，不须躲避。譬喻在一切逆境当中，不害怕，不烦恼。如你自己家中有忤逆之子，你也不要烦恼。哦，这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忤逆就忤逆，你只不过是多花些钱罢了，你却花好了，因为我欠你的债，欠债还钱，理所当然，无所谓，不烦恼。两刃交锋不须避，逆境来时，你能躲避得了吗？躲避不了的，所以不须避。讲到躲避，想起了一个孤案，有一位徒弟问洞山禅师道，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洞山禅师说，向无寒无暑处去。徒弟又问，如何是无寒暑处？洞山说，寒时寒死奢离，热时热死奢离。此话怎讲？即暖时不做暖想，冷时不做冷想。若做冷暖想，即起分别心，烦恼现前也。逆境当前怎么办？有两句诗说得好，霍汤炉炭吹叫息，剑树刀山喝令催。霍汤炉炭剑树刀山，我心不怕，我一吹就把它熄掉，我一声大喝即将它摧毁。逆境尽管来，我的心不动就熄掉了。注意了，不是逆境来了我想怎么躲过去，也不是如何把烦恼取消了，而是我们心要放下来，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不可得。无所畏惧，你要杀我就来杀好了，江头迎白刃，犹如斩春风，我心不动。逆境尽管来，我不躲避，即两刃交锋不须避，我心不动摇不畏惧，即吹叫息，喝令催是也。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学第二句啊，两刃交锋不须避。那你这就是在境界上练嘛，两刃啊，两刃交锋不须避。这就是说你在不管什么样的境界来，你都迎头而上。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脚跟站得稳了，就是对于明心见性能够圆融无比，就是说直到这一切，这一切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我们有这个力量到这儿了，你自然是无碍的，这个无碍的智慧有了也就不避它了。为什么？你都不会起了个念，知道不知道？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境界再起这个念，哎呀我又烦恼了怎么样啊，那是刀山我上不去怎么办，你不会起这样的念，迎刃而去，就是应缘嘛。你就是缘来了，你自然而应，因为你知道一切本空，是它是了不可得，你知道这个都是就是我们应的这个缘，它应的这个境啊，它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你早都清楚了，因为前头你都清楚了，在刚见到的时候你都知道了，哎，现在又经过就是第三步的那个历练啊，就是正中来啊，这个历练啊，就是一直空空空空空空，练的你这个，哎，能够一切不住啊，能够行空境，这个自就是，气入无为，那自然能够有这种力量，知道吧？这个力量你不要小看，就是你那个一承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在这个地方承当了无形无相之心性，就有这个力量，有这个一切无碍的这个力量，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大智慧，我们具有这种智慧了。你这个里边 你到这儿了，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明心见性是坐断生死，离开两边啊，而起妙用。你现在有力量啊，也就是到了不移之地啊，你有这个不移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的练起来就是再什么什么刀山火海，你只是迎刃而上啊，没有这个惧怕之心啊。啊，那当然你怕的不得了，你肯定会退回来，对不对？哎，这个怕之心、恼之心啊，它是空，它是没有这个分别心的啊，它是空不可得的啊。所以你看，两刃交锋不须避，不需要避嘛，你也不用避，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就比较白了，你就不起这种念，嗯。两刃交锋，也就是那个说什么事儿，那立马就干起来了。他这个发心发出去了，在他这个做事儿的过程中，他不管遇见什么事儿，他都不会退避了，因为他这个愿力，他这个正道的本心嘛，啊，他就有这个力量。所以说，打仗时刀来枪往，不要害怕，不需躲避。我想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限量境界。啊，这就是他就到这儿了啊，他就没有害怕躲避了这个心，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还有的不行，也知道他是就是退一步讲嘛，你还是知道这个害怕心，这个躲避的心也是我的心的妙用啊，他也是我这个心的妙用啊啊，脾意在一切逆境当中不害怕不烦恼，这个是自然的嘛啊。如你自己家中有忤逆之子，你也不要烦恼。哎，当练则练，当教则教，是吧？你该怎么管教怎么管教嘛啊！但是你不会是，就是上师说不要真烦恼，不要起烦恼啊！真的起来了，也就随他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上师说不虚避嘛，对不对？哦，这一切是都不可得的，不可得，忤逆就忤逆。你只不过多花些钱罢了，你去花好了啊、这个就是说遇见败家子了，是不是？你多花点钱就花去呗，你现在可能就跟过去的那个心是不一样的啊，你现在的心是敞开的，是平的啊，跟过去哎呀收的紧紧的或者是怎么样啊，想的很多很多，他现在他你不会起那些妄想啊，就你自然知道这是你。再说细一点，就是说你这是因，你现在受的是果，过去有这种因啊，忤逆就忤逆嘛，你就要坦诚当嘛。我说了那个也没有这个受的感受啊，既然是这样了，你也没有受的感受，你只不过是知道哎来了这个事儿来了，忤逆就忤逆，好孩子就是好孩子，那这个就在你心里他挂不住的啊。所以这个上师是举个例子啊，说你这样的人，那你这遇见这样的那个忤逆之子了，那你去花好了，因为我欠你的债，欠债还钱理所当然，无所谓，不烦恼。哎，你自然是这个心量，它是无形无相，它是很大的啊。两刃交锋不须避，逆境来时你能躲避得了吗？躲避不了的，所以不须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清楚了，因为力量到这儿。你的心力啊，啊，的那个不住相的那个心力，它到这儿了，它这正量到这儿了，啊，所以一个是不虚避，一个是逆境来的时候，你就会来者当应啊，就是这样子啊，说躲避不了的，所以不虚避。讲到躲避，想起个功了，因为师父问洞山禅师说，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哎，洞山禅师说，向无寒无暑处去。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僧人问这个洞山呀，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就是说我遇到了那个顺境逆境，我咋办呢？我知道我自心是这样的，哎，干净皎洁，哎，毫无余物，我知道是这是了不可得，但是我遇到事儿来了，我咋办呀？那个洞山就说他向无寒无暑处避啊，就你不住相啊，啊，你不住他呀，不住寒暑之间啊。徒弟问如何是无寒暑处？洞山说寒死色里，热死色里，就是说你遇见什么事儿，烦恼就也不虚避，哎，烦就烦去，随他去，哎，高兴就高兴去，历练的过程中他就是这样， 啊，时间长了它自然就是无形无相。一开始你不闭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功夫做到这个时候还不能做到，就是冷思不做冷思想，暖思不做暖思想，还你还做不到这儿啊，就是还有痕迹啊，就是寒思寒思思虑，热思热思思虑。你遇见寒天，那你就冻着啊，你遇见热天就热着啊。那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什么意思啊？怎么算是随它寒暑而去呢？啊，这个话怎么讲呢？即暖思不做暖想，冷思不做冷想。它是劈开两边的，离开两边的，它是没有这个冷暖之受的，这个受用它是没有这个的。若做冷暖想，即是分别心起啦，烦恼现前啦，是不是？这个你就看得很清楚呀。比如说我们一件事儿，呼一下子急了，就是那个事儿需要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急了啊，疾风暴雨样的就迎上去了，那这个时候也不蓄臂啊，啊，这个时候你知道吧？不要再做我烦了，你不要起这个念，不要起这个分别念，我烦呐，我烦了，我的习气又犯了，我又离开本来啥，你不要起这个念。如果起这种念，那就是做冷暖之想，做冷暖之分别，又起心了啊，所以。遇什么顺逆之事，自然毫不避让啊，迎上去啊。说逆境当前怎么办？有两句诗说得好，或汤炉炭吹教息，剑树刀山喝令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或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古代用的那个大铜锅，就是没有那个腿的那个。无足之鼎那个大锅啊，南方就称它为镬，说这非常大的大锅烧开了，就是这样子啊，镬汤，炉炭催教息，你想想这个火旺不旺？就是说我们这个烦恼起来了，就是我们那个事儿来了，疾风骤雨的上去了，那个炉炭之火如是那个势啊，那个火势如此之旺，你不理它，马上。就吸下来了，就是随你去，就是连这个也没有，这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正那个什么的时候，需要你抡刀上阵的时候，那你就上去啊，不起什么什么念头，是吧？不起什么念，这就是当下心息，它就是催叫息嘛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不起一念的时候，它自然息啊，剑树刀山喝令吹，说这个什么呀，这个我们所欲之境如剑树一样的，就说我们那个境啊，那个境界啊如此险恶，就照以前来那可能都吓坏了，是不是？比如说什么地狱之行啊，或者极险之地啊，遇到什么什么突然摔了一跤啊，或者不是就是从高坡上滚落啊，是什么，就是遇到险境啊。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那个所怕之心，也是无碍。哎，这个时候就喝令吹啊，啊，剑树刀山我也不理他啊，喝令吹。上师说的剑树刀山我心不怕，哎，他为什么不怕呢？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剑树虽然这个境地险恶，像刀山一样那么危险的境地啊，像那个剑树就是那个树像剑一样那么锋利。这个山像刀一样的这么艰难啊，攀爬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为啥不怕？你想想，这自然呢、啊，你承担得起，你不疑啊，它自然有这个力量啊，它不起那个心呐、啊，说我一吹就把它吸掉，怎么吹呀、啊？我心不怕，我不起念头，不起这个分别之念啊，它这就叫我一吹就把它吸掉，我大喝一声将它吹回。也是一样的呀，这个意思也是一样，不是那个火正着的特别旺盛，我喊一声息，它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心无所畏惧，这个根本阻挡不了你的心力，这个心它是无形无相的，不惧这个剑树刀山，还有这个什么呀，镬汤炉炭，在他这儿不起那个分别之念，就是化于无形啊。就是摧毁他嘛，啊，逆境尽管来，我的心不动， 啊，逆境尽管难我心不动，说明了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对的啊。逆境尽管来，我心不动。他为啥不动啊？他都不起啊！这是我们的真心现前了呀。那个静，它是个幻化的呀。哎，它自然是不动的呀。那不动，那就是息掉了啊。这就是真实的佛法的真实意啊！注意了，不是逆境来了，我想怎么躲过去？我绕个圈绕过去，或者是躲过去啊，或者欠的债不想还，或者是怎么样？往往我们人都是这样，不切合，就是没有触及到你心里边痛的那一块那个境界，你都会说这个话，会说，哎，但是事儿一来的时候，你是又起心又动念的，所以说这个功夫我们是要历练嘛。遇到这个艰难的险境啊，就那个什么退缩而去啊，不能这样了啊，就是历练出来了，嗯，就是不移嘛。我想怎么躲过去，也不是如何把烦恼取消了，是不是？我们说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你烦恼正那个逆境正起的那个时候，正那什么迎上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想，我怎么又起烦恼？我又离开本来了，我又你起的这几个都是妄想，你知道吧？只管练去，是吧？而是我们。心要放下来，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不可得，无所谓尽，你要杀我你就来杀好了啊！所以江头凌白刃，犹如斩春风，我心不动啊，就是说我心不动啊。逆境尽管来，我不躲避。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说你有些师兄他着于那个见性，性见性的那个相，能见着那个性的相，哎，他着于这个相的时候，他心里边老有挂碍，老有挂碍。哎，实际上是你知道吧？就像这样的师兄，他在遇到逆境、顺境的时候，他也大肆，就是不同于从前，跟从前不能比，从前跟现在不能比。他那个心量打开的时候，他的心量那个大心，大心大到进虚空法变法界，就是说我们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大到现在这个程度，它可以哎应好多好多的那个四境啊四相啊，它都是不虚躲避，它就没事儿，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它就是执着那个见性之相嘛，不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它可能用起来都是用的那个转噜噜的，但是一提这俩字儿，一说见性的事儿，他就又打磕了啊。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有体验，我相信大家都有体验，不管就是我们这个心量的大小，所遇的四境的繁杂程度如何，还有就是有多么险恶，有多么那个什么啊，让你兴奋的事儿，现在在你这儿都不是事儿。哎，这就是两刃交锋不须避。哎，我心不动摇，不畏惧，即吹教息，喝令吹。是说这个不动摇，是说我心不动摇呢，不畏惧。这个就叫喝令吹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验。哎，我就想说有一点，我就想说我们有很多师兄，比如说身体不好的时候，是吧？他就想起来我全身贯注，全心贯注在这个打坐上用功，哎，把它化空等等，你知道吧？光靠着一时的全身心的全心关注的这个咒音呢，这个力量就是感觉到，有人说他的功夫上不去，我估计可能就跟这个今天答疑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有人说这个事儿嘛，对吧？一个是你把这个希望这个依靠都依靠到打坐上，是吧？关注在咒音，或者是我坐下一令诀，让他这个病痛当下消除，你觉得是用不上劲的。嗯，这个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圆悟克勤说平生一点儿都不得力。哎，我明明知道是空的呀，我怎么这个时候我空不掉呢？对不对？我这么长时间我就感觉到我就平生一点都不得力，用不上力，就是这个时候不是佛法能解除痛苦吗？苦厄吗？哎，为什么我不行啊？哎，你就靠那一时之时，哎，用功 或以一时之令节而指望这个，拿这个做依靠来消除病痛，也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可能就是怎么样啊，就是有所依靠的时候，你那个心就不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你平生用不上力啊。只有彻底洞察清楚我们的自心，了知一切确不可得，这时候全体放下，随缘任运，这个才是我们大丈夫之作略啊。那身体本来就不可得呀，你要把心安在身体上，那怎么能抵得过痛呢？啊，不行啊！所以你这个心呢、啊，是无心正好啊，就不要是身体痛就安住在痛上，赶紧好了吧，赶紧好。你这个就是在身体色相上用功，这咋可能啊？你应该是身体好不好，痛不痛，痛不痛都是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安住在一切皆无，一切不可得，不为其所动。那有的像那个祖师说，哎呀，我这个身体痛，那它不过就是一只动物的尸体而已，它就像一个动物一样啊，你有多高贵，你跟它是一样啊。那个动物那个蚂蚁死的时候，你只要不哭哭腔喊地啊，你不会，你不着那个相。所以我们说，你要想平生，你要想功夫用得上，你含的会的本来它是不可得的啊。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做到这个功夫了吗？功夫已经做到第四位上了吗？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根本啊，从哪儿下手。我再多说几句，就这个地方我见到这样的新中心学员，热得汗流浃背的，穿的那么厚的衣服，我说你为啥不脱？他说我不知道热呀，就没有起那个念，我不知道咋说呀，我不知道咋说，他那个心都没有在那上头，这么说吧，我说你看你汗已经出来了，衣服都湿透了，说明是热，那他说我把衣服脱了吧，我说的意思他不是故意的，他自然在这个地方他就不起这个寒暑之念。你如果要是没有这样的事儿的话，比如说我们说神光大师来吧砍头吧，如果他知道要是痛啊要流血啊，那他能将头淋白刃犹如转春风，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吧，这是一种真实的境界。哎，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偏中智是讲修道位，修道是说我们时时在逆境从中锻炼自己，不惊不怖，经得起考验，才能从真正修持中证得妙果。是故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真正的好手就是功夫做得上去的人，不是池塘中开的莲花，而是火里开的莲花。所以大会宗杲禅师说，在家居士比出家人力量大20倍。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来看这个偏中智啊，这句话说居士比出家人力量大20倍啊，就是说这个历练的心不动这种程度，不是啥也不知道，但是他心是不为此所动的啊。这句话是大会中高他说的，因为他是出家人嘛，啊，他身边有好多大居士，一会儿我们讲啊，挺有意思的，所以他非常赞叹在家居士的这个了得的功夫啊。我们看这个偏中智，我们刚才说了偏中智就偏中智啊，在偏位上，在日常动用中，在四项上起大妙用的时候，已经时时无住了，这就说他住在正位上了，不立本体嘛，兼中智嘛，对吧，他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顺逆之境他都如如不动，就是理事无碍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是修道位，兼中智是讲修道位的，所以才给你讲境界有多么险恶，有多么殊胜，这两个地方都是个坑啊。所以我们不起这个念嘛，兼中智是 讲修道位，修道是说我们时时在逆境从中锻炼自己，不惊不怖，经得起考验。不惊不怖，我们知道了啊，他就不起这个惊怖之念，这个想法都没有。练的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就像那个一开始好朋友几个人在一个屋里睡，比如说在一个山上啊，后来走了一个走了一个，就剩你一个人了。开始你脚劲儿没出来的时候，你恐怕是害怕嘛，就剩你一个人了，就孤立无援，就是没有依靠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进步。时间长了，你看那些出家人，他们一个人住山都住得很自在啊。你看这个功夫，他也是历练嘛，他那个境界，那个时候你不熟悉的时候，恐怕会有进步之想。在这个境界中锻炼的久了啊，他成自然了，成习惯了。啊，你这个心呢就不起那个惊怖之念了啊，经得起考验了嘛，才能从真正修持中证得妙果。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心不粘着，不是说躲在那静处不起念，这位不粘着是在四十五中练，练的顺逆无拘，这是真正的不粘着呀。这修道位，修什么呢？修我们这心量，心不粘着，那就是道啊、嗯！这不就是证得果吗？从真正修持中证得妙果，是故好手犹如火里莲，就是火里种出的莲花才是好手呢啊！宛然自有充电之，它自然是有力量啊，自然是不拘一切的啊，一切无碍的，它自然是有这个充天之啊。这就是无限的高，对吧？真正的好手就是功夫做得上去，那做不上去，我就说你还有东西没放下，还没有认识清你的自心，这个本来你还是没有认识清楚啊。不是池塘中开的莲花，就不是说看我那个理论，我今天背了一首哪一个哪个祖师那个句子，哎呀，我觉得特爽，这正是我心中的写照。可是你遇事又不行了，是不是？你不是池塘中开的莲花，就是你不是光理上读了读，你还要相应，哎，还要历练，这才行啊。而是火里开的莲花，而是四境中练出来的。说莲花就说我们自心清净了啊，我们那个清净指的是欲动静而不起分别，不粘着，这才是真正的莲花。这个莲花才是我们说的那个花，我们心花开放啊。所以大会中高禅师说，在家居士比出家人力量大20倍啊，这个我们不讲了，因为下一段我们可以多讲一下。嗯，
大会宗杲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他说如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佬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儿20倍，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悟道的在家居士。大会禅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习气重，既有分别我执与分别法执，更有俱生我法二执，纵然一旦打开本来亲证佛性，还有俱生二执未脱。法相一时诵三云，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悟后不经一番艰苦锻炼，不在世境上将俱生二执磨尽，是不能轻易到达究竟地的。出家人是一平一波，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理冤家，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在家人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理冤家。出家人在外打入，在家人在内打出，这里的内外是指什么？在什么内，在什么外呀？这是指世俗尘劳，世俗尘劳如大火炬，是障道的因缘。出家人处于不受家庭亲属拖累的清净之地，好比在大火的外面，就像池塘里的白莲花。在家人处于世俗尘劳里，好比在大火的里面，若能成道，就像火里红莲一样。大会禅师说， 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古来所有成道的圣贤，都是历尽艰辛，吃大苦，耐大劳，经受了种种磨练才成道的。如果怕苦怕累，经不起逆境的磨练考验，就不能成道了。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历尽艰辛，受尽种种磨难，最后坐在菩提树下发大誓愿，若不证大道绝不起坐，方于腊月初八夜渡明星而证大道。释迦佛的前生纵然被割力王割截身体也不动心，这是多么伟大的道心啊！他老人家是给我们做个榜样，修道需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耐心方能成就。讲到磨练身心的环境，其实用不着刻意寻求自苦，我们现在就常处于种种的逆境当中。谚云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实生活中时时都有与自己意愿相违的逆境。现在世界上灾难很多，人我境起，是非纷呈，加以众生各个的业障，家家都有烦恼的事。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苦，这就是苦苦啊。现在所幸我们知道修道了，需脚跟站稳，不为这些梦尘影视所动，不怕吃苦，勇往直前，不成道誓不罢休。所以好手犹如火里莲。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啊，这段比较长。大慧宗高禅师说，在家居士比出家人力量大20倍，就这个心力大啊，心量越大啊，他所遇的这个境地也复杂啊。大慧宗高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他说如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忌就张苍鹰啊，张无忌三大佬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人20倍。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悟道的在家居士。我们看这个大慧宗高禅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的习气中啊，既有分别我执亦分别法执，更有俱生我法二执。纵然一旦打开本来亲正佛性，还有俱生二执未脱。我们先看这个大慧宗高为什么说这个在家居士胜我出家人20倍，他就举了三个例子。我们看杨文公啊，杨文公我看了一下他的字名啊，他叫杨毅，他历任翰林大学士、侍郎等官啊，他是做的国家的那个大官。但是那时候那人上师说，就像清朝的那些皇帝，他都是有悟的，因为那时候社会都有一种这个修心养性啊，或者是有这个透透的这个精神呢、啊、当时有这种风气，就是朝里边他们也做这种功夫。就说这个杨文公他本身是清官嘛，一身正气啊，而且他有这种大丈夫之气，不惧权势，他本具这种上根立志。他执意佛法的时候，参那个如走广慧禅师啊，在那个广慧禅师那儿得法了，就说文公他身居高位，一身正气，他不惧权势啊，所以一遇佛法的时候，他的心和这个佛法他是相契的，他为什么能够根本透得出啊？文公参的禅师身居翰林高位嘛。啊，他是欲尘世间透出，你想他在那样的人群里边啊，在那个尘世间你争我夺，你想想能够欲这个上头透得出，他能够识得本来，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就非常大了，是吧？这就说明文公大佬一路执行，一切不顾。我就我说那为什么他能够不惧权势，为什么能够清正啊、廉明啊，他能这样啊，他就是有这样的善根嘛，是个善根利器啊，所以他在遇的佛法的时候他是一切不顾。 是个真汉子，是个大丈夫。所以这个谁说呀，这个大慧中高禅师他们都是朋友嘛啊，他又首赞杨文公，又说李文和，李文和是都尉，是个大富贵长者，他也是在从中参的禅。我们说参的禅就是说大彻大悟了，不是说我们有点相应，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在丛林中他是参的禅的，是打得透，就是已经彻悟大彻大悟的啊，就是说他与大富贵这个境中啊，与这个官场之中啊，能够坐断天下人的舌头，他是一个力超一切的主啊，他是非凡的大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嘛，是不是？我们再看张商英，我们可能就太熟悉了。张无敬，张商英他是宰相，也是个四大夫嘛啊，就是大慧高说的在内打出，就是说他在红尘里边一番努力能够透得出，就是能在内打出，就是一红尘里边能不浊，这个意思啊，也是说这个居士能够参的禅呀，很了不得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大佬。所以说这个大会中高赞扬杨文公、李文和、张无尽三大佬，说他能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二十倍，这不是说那啥，不是我们的。哎呀，我太烦了，我自己买一处宅子，我清静清静吧，我在这儿我住下来我清静了。那这个力量和这个力量在朝里边，而是顶级的官员，是吧，这个环境历练出来的，他那个心量啊，那心智啊，他都不一样的，是不是？大慧中高为什么这么讲，是说因为我们习气重啊。大慧中高是说他自己嘞，说我们出家这些人呢、啊、说我们这些禅师的，哎呀，抛家历史的，是我们习气重，既有分别我执与分别法执，更有俱生我法而执。那个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是我们这一世哎带有的习气，哎来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就是自己产生了分别，因为无明哎不明真相，产生了这个分别，有这个习气吧。还有什么俱生我执、法执，就是说我已经见得本来，是我本体干净皎洁，不立法、不作一相，它是这样的。可是我一对景就有，这就说明我寄生以来那个你不对景的时候它不现啊，就是说一对景的时候又生起，又有我了，又有法了，又起念了，又怎么样。所以说你就是这个私货呀、啊、你还得对景练心嘛啊，这个寄生我执一静处的时候它不现啊，还要历练，是吧？纵然一旦打开本来亲正佛性，还有俱生二执为陀。你这个以为这一下我可了得手了，我可参得透了啊，透得出了啊，可是你不知道亲正佛性还有俱生二执为陀呢。你这个对景生心呐、啊、这个历练它不是一天一世能够解决问题的，这就是说我们的习气吧啊。但是有一样你知道吗，亲正佛性欲根本绝不会移，我不管我今天就像刚才一样了，我封刀山上去了，我心里害怕，但是我也上去了，对吧？那他历练的多了，他就不怕了吗？他就不起心了吗？对不对？这就是说还要历练，没有脱境啊，这个习气还是要靠历练。这个法相意识诵，法相中啊，就是唯识啊，意识诵三云，发起初心欢喜地，这时候到欢喜地了，我那心那么轻松，那么自在，好像从未有过的那种自在，对吧？是总算证到了，心里边会非常高兴啊。其不然，俱生犹自现缠绵，哎呀，那个俱生二执还在那，你不知道，紧跟着就得除习去了，就是俱生以来带来的那个对景生心的那个习气还会致使你对景生心，所以说俱生犹自现缠绵，还缠着你呢，还不能完全自在呢，是吧？还委托呢啊。悟后不经一番艰苦锻炼，不在四境上将俱生二执磨尽， 是不能轻易达到究竟地达啊。你看我们看了出家人，不是，我们看了在家人他是怎么样用功夫的，我们刚才说了是吧，他们所处的境地我们看到了，像我们现在干这一点小事在他那哎呀牛毛，是不是？嗯，那个出家人是一平一波，你看他们，哎呀我自己吃饭，一人吃饭全家不急，就是所有人都不急，就我知识一平一波，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的缘家，没有那些世间上的那些烦恼之事，哎呀说那个什么样触动我这个内心让我烦恼啊，没有这个环境嘛啊，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在家人开眼合眼无不是障道冤魂，哎，所以说我们的师兄弟都说，哎呀我怎么还会烦恼，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境界正在历练你，历练此心，哎，已经是你可以回头看，你用功夫用了一段时间，你可以回头看，你智慧开了，你自然见得你原来完全活的不是个人样，对吧？你那个真心我完全被埋没了，随着境界转，你现在就不是了啊。说出家人在外打入，在家人在内打出，哎，这里的内外是指什么呢？在什么内，在什么外啊？这是指世俗尘劳，世俗尘劳如大火炬，是仗到底音乐。哎，那出家人他就不这样啊。我们再看看这一条，我们看看大慧中高他咋说的。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看了一下，哎，这个说，大慧中高他的意思说，参禅和悟禅二者不同，就是说，他们出家师父是参禅。是抱着一折话头在那掺掺掺，而像杨文公啊、李文和呀、张无忌啊，像我们这个居士身者这样的居士啊，那就不仅是要靠悟啊，靠要体悟的，因为你时时有这种境界那种境界，你不能一处静时在那儿掺他二三四年，你没有这个条件，对不对？所以居士用功，他是与尘世间中。反观自性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元于老人老是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老是指给你看，你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知你那个心它自然就会反观呀，它有这种慧力啊。如果说慧力不强，那怎么能悟了，那怎么能够把我们那个妄心打死了，对不对？妄念啊打去掉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出家人呢，他是用功夫用功夫用功夫用功夫，突然能够把他的那话头啊参却啊参掉参没了，就是这个意思，能够参的在用功用的能够与心相应。我们后者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士，就是一边要打坐用功，更多的是在二六四中啊，在坐下用功，上师不说正行嘛，是不是？所以后边这个是悟德，哎，是你回光返照悟德，你不能像那个那些出家师傅，他一参都几十年，他有那个条件，吃了饭就是参就是参，你是不可以，你是不行的。所以后这个居士他是从悟德是从原来的，是什么意思？祖师遇到缘的时候，或者不是祖师，或者我们师兄弟，你正好点到那个点上，遇到你这个缘了，他突然写，就是打湿了，打湿了这个妄心嘛，能够证得那个本来啊，这样子。所以大慧中高说是自己是出家中，是在外打入，是在清净地上用功参禅，在清净地上。在外打入，我们这个就是从尘世里边打出去，出离，超越它，与尘世上悟的，这两个功夫，所以说大慧中高他是赞叹后者的居士用功，他所以说这三个大佬啊，个个都是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 20倍，他所以说有这个说法，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在污泥中嘛，啊，本来就在这烈火中啊，啊，这种炼出来的啊，所以那个大慧中高他有时候他自己是他说呀，我们这个自己出家是在外打入，是在清净地上用功用功用功参禅，他是在外打入啊，啊，他就是通的就是靠这个环境，哎，能够有机有这样的环境去参禅。他说这个这些士大夫个个都是从内打出，都是在红尘里不着一丝，哎，不染一尘，他就是欲尘不染，欲净不沾，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些人都是无泥中成功的那个红色的莲花。再一个就是大慧中告说，哎呀，这些居士用功他都不用什么离开妻子离开儿女离官离职离位，哎，也不用什么在我们这样的清净的苦境中，就是这么怎么说呢，就是那他那个比较简单嘛，啊，我就是衣钵衣鱼，我自己吃饭吃饱就行了，我不用这样子，这是吃素啊什么趋净避道啊什么，我不用这样子啊。那大慧中高说了一句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不需要在这个在这些各个大楼都不需要在这枯餐里边做妄想，不需要我像我们这样参禅这样子做功夫呀，他就能出得到来。所以说这个大慧中高啊，嗯，他非常赞叹这些出家人的根性如此啊，啊，他非常赞叹这个在家人用功夫能够透得出的这样的啊，赞叹他们，嗯，啊，这回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打的，什么在内打出啊，在外打入啊，什么，这回你就清楚了啊。这是指四俗尘劳，四俗尘劳加大火炬，是藏道的因缘。出家人处于不受家宁亲属拖累清净之地，好比在大火外面像池塘里边的白莲花，在家人处于四俗尘劳里，好比在大火里面，若能成道就像火里生出的红莲一样。嗯，大慧禅师说这个都知道了，在外打入其力弱，在内打出其力强，这个原因我们都说过了啊，古来所成圣道，所有成道的圣贤都是历尽艰苦，吃大苦耐大劳，经受了种种磨练才成道的。如果怕苦怕累，经不起逆境的磨练考验，就不能成道了。这个是我们都深有体验啊，我们就是处于这种，哎呀，烦恼中还要处理烦恼。还要遇烦恼而不住，哎，就是练了这种功夫呀，嗯，所以我们本次释迦牟尼佛也是历尽艰辛，受种种磨练，最后坐菩提树下发大誓愿，哎，那你说，我们就说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国的王子，是吧？他处于那种优越的环境下，他体验的是什么呀？生老病死，哎，他体验的是这个。他发的心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是享受，那个我们佛主是要处理啊，啊，他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同样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处理，哎，都是不一样的，是吧？你看，发大誓愿，若不正大道，绝不起坐。方以腊月初八夜睹明星而正大道，这个我们不讲了啊。释迦佛的前生纵然被割力王割解身体也不动心，哎，无生乏人，就是说这啊，知道不知道？本心遇这种割解身体之境的时候，不生嗔恨，不生之心，哎，他无人无我，也无他。所以他才能不动啊，安忍啊，安忍不动啊，欲无生之地安忍不动，哎，这是多么伟大的道心，这就你就清楚了吧。这个人遇这种情况下，遇各界身体的时候，还能不起这个人我之念啊，哎？ 不动心嘛，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榜样。修道须有这种艰苦卓越的耐心，方能成就。耐心就说你长期的磨练，长久的熏习，长久的那个历练，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心磨平了，才能磨到我们这个心不粘着那个劲啊，这就是成功嘛啊，就空到毫无一物了，全体都是我们那个什么呀，自信自，就是我们那个独放光明，这么说吧啊，也就是我们的心能够进虚空变法界，能够大到无量无边啊，它如果你着相的时候，它就咋可能啊。讲到磨练身心的环境，其实用不着刻意寻求自苦，这就是大慧宗高说的，不必要离开妻子，离开女儿，我要灭了这个名利，这个名利场啊，罢了官，就休了职，也不用这样啊，又不用这个去趋近避闹啊，就是不用这样子啊。上师说的是，还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地就在什么境地上练练自己的心嘛啊，不用去刻意寻求之苦。我们现在就是常处于种种的逆境当中，这就说我们在家居士常常是这样。谚语不如意事常八九，哎呀，一天到晚，今天这个事儿还没有处理好，明天有更多的事儿等着你啊，就是烦心事儿啊啊，不如意事。现实生活中时时都有与自己意愿相违的逆境，可不是吗？你有我，你感觉到什么事儿都跟你相违背的啊，都成逆境了。你顺境的时候，你都根本体验不到你的心动。所以现在世界上灾难很多，人我境起，人我境起，就是说我执严重相当，而且说唯有我，我的自由最重要，对吧？我要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我要怎么怎么样，我的个性要体现出来，这么着就是充分的就是说，充分的就让你自己就是说那个欲望啊得到满足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是非分成，人我境起，是非分成，所以你总觉得是那个事儿和你过不去，你不知道你遇事是分别动念，我们就是分过来想就对了啊。加以众生各个的业障，就是说我们什么有什么报障啊啊，有那个医报啊，有这个过去啊，你都做了那个恶事了，你做了不好的事了，你这一生不愿意承担那个果。作为我们那个学佛的呀，应该深信因果，应该如是因得如是果，应该如实承受，应该没有怨言，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做了这个了，你心上画上这一道了，那你就现在还要认识本心，不离他，才能够把他，就是说你心里才没有挂碍啊。家家都有烦恼的事，家家都有烦恼的事，谁没有？谁都有，对吧？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苦，那这个我就觉得太多了。他们直到烦恼生起来就认为是别的人和外边的人外边的事儿惹了他了，谁认为自己做的不对，常常听不到的。就是不会回光，他不会那个向内回光，他不会这样的。出于修行人，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苦，这个太多了。如果知道苦，是那个二祖说这都是上上知，知道苦又知道出离，这都是上上知，所以他不知道苦我就觉得他很正常呀。他光知道那个事儿来找他的麻烦，他知道这个老缠着他，他想躲避。现在所幸我们直到修道了，需脚跟站稳。这个脚跟站稳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心，让我们的本心不随着这个你认为的心外的这个物来转啊，不围绕这个物来转，不跟着这个你的心念转啊，不为境界动，是这样子去站稳脚跟。 这是你初修的时候，你就说你不认识本来，你也要具有佛见，也要学着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也要这样。逐渐逐渐的，哎，日久功深，自然站得稳喽。不为这些梦尘影视所动，哎，不为这些幻景幻象，不为这些我们这个镜中的影子，不为这个影子这些幻象啊所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今生啊，这个尘世啊，就像你做梦一样，你死那一天你梦再不醒，你又随着你的梦又去投胎，又什么又还是一样的。直到你彻悟真心，算是你梦醒了啊，你出了尘，遇尘世而出尘，哎，这个影视也是一样啊，这到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那自然不粘着它了啊。脚跟站得稳，当然了，我们什么叫脚跟站得稳？脚跟站得稳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个坐断生死，都应该学的脚跟站得稳。就是说遇事的时候，用那个祖师的这个话，或者是断，或者是哦不跟着你跑，或者是怎么样，令你那个心歇下来啊，要这样子啊。对景生心的时候，赶快哎用功啊啊，坐下用功，坐上当然是念咒了啊。要这样长期的修行啊，久而久之才能哎不为外界所动，哎，这样子。我们因为久而久之嘛，你这个修道就是丈夫之事，所以你不能怕吃苦，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修着修着，我今天有事儿我不干了，明天我又身体不舒服，我后天再干嘛？你不能这样，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没有成功之日。哎，应该是不成道誓不罢休。哎，这就是立根人干的事啊、嗯！现在我们师兄弟都在这儿加紧用功呀，坐上坐下呀，还有像我们用这个祖师的开示般若来熏习自己，他都是呀、啊，他这个双管齐下，哎，这个实践和用功很快的。不知道你虽然现在可能听不明白，你突然有一天突然明白了，哗啦都明白了，他是这样啊。嗯，不成道誓不罢休，所以好手犹如活里莲，好手犹，这就是你活里生的莲，在境界上练，就是功夫做得上去，这才是大丈夫，才是好手啊，就这个意思。沉静之风啊，嗯，我是说沉静之风啊，沉是个沉，境界的境之风啊，它这个顺逆多得很啊。哎呀，有一天你遇到大逆境，那真是你的好事就来了，你接受教训了，哎，你再也在这个地方你再也不会跌倒了，你知道吧？确实是你终生你遇见这件事儿，这个逆事儿是终生受益的，你不会在这儿再跌倒了。你知道你吃过的亏了啊，你起心动念，你知道吧，你起心动念，你办个错事了，你以后还吃这样亏，那你不是傻吗？啊，
不会了，
对
呀，
不会
了，不会了。
特别是遇大事的时候，你这一次能够练得不动啊，你以后就这个都不是事了。这个确实是。
所以说事情来了，啊，事情来了，这个逆境啊，这个大的一些事情来了，这是好事儿啊。魏老师也说了，是好事儿。我们经过一次历练以后，我们下次我们就能够过，我们肯定就能过关了。